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12月22号，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中共通过官媒新华网发布消息说，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令计划是今年继周永康、徐才厚案之后遭到调查的第三位国家领导人。令计划还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他曾是胡锦涛的主要智囊、中央办公厅主任。近期一直有令计划或将被调查的传闻，主要涉及的是令计划是否卷入中共十八大及之后的人事安排等问题。还有消息说，他和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等所谓新四人帮可能卷入篡党夺权和政变的大阴谋当中。在此之前，令计划妻子和家人纷纷出事，其中包括其哥哥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和前新华社记者其弟令完成。令计划因何受调查？令计划落马是否意味着中共权斗正在升级？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为您分析。
那么好吧，现在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参加今天节目的嘉宾。一位呢是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呢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讨论。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节目。
您好，您好。
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是4001200551。欢迎大陆、台湾两岸的观众听众参加我们的节目。现在就请您拨通我们的电话。
好，今天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来问一下和平。新华社这个消息非常简短，只是谈到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在你看来，这一简短的消息意味着什么？
这对于我来讲，意味着就是我们几年以来对令计划、胡锡来、周永康和葛伯雄的这个调查报道进行了一个断路，基本上就是印证了我们几乎大部分的这个相关报道。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的报道遭到了很多的这个质疑，我们一直面临很大的压力。包括这个令计划也，我透露一下，令计划也曾经呢，有这个跟令计划非常接近的高级官员跟我们接触，反复说令计划是没有问题，胡锦他跟胡锦涛反复了解释，就是说呢，如果天底下所有的官员都是贪污，那我令计划不会贪污，因为我每天都是勤勤恳恳，凌晨2-3点钟再回家，6-7点钟。8点钟又回到办公室，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有任何的这个贪污的必要，也没有时间呢来贪污。那根据我们的大量的这个调查，从了解了很多方面的信息看呢，这个似乎不是这样的。令计划虽然就是说是一个从他的这个生长过程中间，从他在团队员工作过程中间，我们也找到很多同事。这个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为人也比较老实的，给人感觉的这么一个官员。但事实上，随着他担任职务越来越重要，那么他的政治野心也极其膨胀。他的膨胀可能一方面是个人的野心，但是另一方面是很多人在怂恿他，利用他，或者是通过他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所以令计划一下一步步的这个和这个政商就是进行了高阶，而且成为了很多政界和商界后面最大的一个保护伞之一。因为他虽然是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书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主任，在党内的级别似乎不是最顶尖的，但是因为胡锦涛的这个无能，因为一个中共权力结构的这么一个抬举，使中办的这个主任、总书记的办公室主任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种情况。即使不仅仅是令计划，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天安，根据我们的调查，即将出版的新世纪杂志我们也会揭露贾天安，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天安，邓小平的大秘书王玉林，是这几十年来 中国贪腐集团三大后台啊，所以它不是不仅仅是由个人的品行所造成的这么一个啊大内整管的堕落，而是整体的中共这样一种权力的结构啊所造成的这么三代这个帝王、三代这个总书记的这个大秘书，即使都是贪官污吏的这个总后台啊。所以对我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很突然和奇怪的事情。我们已经出版了几十本，关于林计划、周永康和胡锡的这个集团的这个书刊啊，这个一本这个关于他的新地的路网记，马上就后天开始上市。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了20多万字，已经非常的详细描述了这个故事。那么新华社这个很简短的这个描述呢，就后面当然就是演示了非常复杂的这个在过去几年之间啊，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政治权力的这个斗争啊，
是的，
所以啊，对，
好，谢谢和平先生。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刚才何先生谈到了一些情况，那么请您谈一下您怎么看此时抛出令计划的案子？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等候已久的一个消息，然后这个因为此前已经好几年，这个北京的一些圈内都在评论，就认为令计划这个落马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当然这个几天前吧，也有一些征象。一个呢是我们看令计划频繁露面，而且还在求是上发文章来这个吹捧最高领导人，这些其实都是说明他地位不稳。然后昨天又传出来这个关于北大方正的这个高层被多人被拘捕的这个消息，那么此前也这个关于令计划在这个日本只有豪宅这件事，其实就跟北大方正发生关系，就是这个中间有北大方正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与此有关。所以现在看呢，这一系列的事情看，就是中纪委这次肯定是有备而来，那么这个令计划现在看来是在劫难逃。那么当然这个事情的表面上看可能又是打老虎，又是反贪腐，其实呢，那当然这个中国政坛的这种震动来看肯定都是有原因的。
是，
那么它的政治原因当然其实大家都也已经这个在观察，那这就是无非是令计划与周永康与这个薄熙来与这个徐才厚等等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瓜葛，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勾结等等等等，我想这些事情可能都会很快的会有，就是其实也是正是这些事情才造成了令计划今天的这个下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就是把它单纯的看成是一个打老虎的问题。尽管这个令氏家族他有很多人在敛财，但是这个问题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政治事件。那么当然我个人对令计划我也有一直很有一些观察，我也知道也有人往他那儿，当初他当权的时候也有人往他那儿整了全套的关于我的材料，但是好像他出于某种权衡利害吧，他没有马上对我动手就是了。但是我观察这个人呢，这个人的面相就是如此，他的这个两个眼睛的距离之间是比较窄的，说明这个人心机很深，但是呢他弄权太过，所以我想他有今天的下场其实还是都有征象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我们很庆幸在年底之前我们又有大戏看，而且这一场的官场震动地震肯定不会小。我想至少这个涉及到太子党与团派之间的今后的关系，我也猜测可能这件事情得到了这个前任总书记的首肯， 这个两位总书记在抛弃令计划这件事情上可能达成了某种默契。
嗯，
谢谢，我先说到这。
是，何平先生，我最近看到一些材料说，在中共党内呢，目前盛传令计划有八大罪状，其中第一就是发动兵变，特别是在他的儿子出了车祸以后，私自的动用中央警卫局的兵力，没有经过中央最高层的批准。第二，有欺君之罪，很多事情都瞒着胡锦涛。第三是网罗党羽，第四是离间团派，第五对老常委不恭敬，第六野心极大，图谋不轨，诸如此类。最重要的呢，就是说他有可能和徐才厚还有周永康他们几个人陷入一场人事，有关人事的这个十八大以后人事安排的所谓的政治阴谋计划，你怎么看待这些指控？
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都是一些技术性问题。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些所有涉及的罪行在中国是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调查，也不可能受到司法的公正审判。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为令计划也感到了可惜，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对他的政治报复。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不公平的政治机器，不公平的司法机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与者和制定者，但是他今天非常遗憾，他已经没有这个辩护的这个权利。那么我前面讲了，在他这个落马之前啊，帮助他的中共的高级官员找过我们啊，那么包括吴立平本人也找过我们啊，就是今天我跟他们透露一点这个内幕啊，那么他们也利用他们的这个长期所确定的这个海外的某一些媒体反复为自己进行这个辩护啊，但是呢他一旦被落马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么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对官方的任何的对令计划的这个指控都要持有一点疑问的一点态度，因为在任何不受公平审判和公平调查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轻易就相信中共官方的任何说辞。但是令计划啊，这个根据我们从新闻角度的调查来讲，令计划涉嫌的问题在这个薄熙来啊、周永康和徐才厚这几个人中间，四人所谓的这个新四人帮的这个说法，最开始也是我们提出来的。那么我们也确实有大量的调查的事实呢，来支撑我们的说法。那么表面上这个薄熙来是跳得最高，表面上这个周永康是级别最高，表面上啊这个徐才厚似乎是这个贪腐很严重啊，就是金子也多少，现金也多少，但是事实上这个四人帮中间级别最低的，行政级别党内级别最低的是这个令计划，但是呢他的罪行是可能是最严重的啊，他罪行最严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是这个四人帮里面最真的一个核心人物，主要就是因为由于年龄的问题，由于个人的族风问题，那么这个薄熙来很难会推向一个他所希望的这个最高的位置，他顶多在政治局常委这么一个位置上呢，可能就要退休啊，除非产生另外一个政治局的变化。那么徐才厚和周永康在十八个的时候必定要退下来，所以他们最真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呢，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讲，推出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另一句话，在十九大、十八大上面呢，这个上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甚至他们希望呢，令计划能成为新的这个总书记，来随时取代这个，那么这个习近平，那这就是他所有的这个罪行里面最严重的这个罪行。那么至于其他的，他是不是产生兵变呢？啊，是不是这个欺君呢？是不是这个对这个常委不公呢？那这种东西在中央办公厅这个系统里面啊，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啊。调动一个中央警卫部队，那是不是就是调动兵变呢？啊，因为他是中央警卫部队的这个政委啊，第一书记啊，所以他是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有一定权力的调动警卫系统的。 但是你现在一讲啊，因为涉及他儿子的问题，当时抢这个尸体啊，想掩试图掩盖真相的问题，那你可以来跟他定下啊更严重的罪行。当然，中共这个体制啊，现在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有胆量来承认和宣布另计划周永康薄熙来实在号的根本问题是产生了这个政变，是发动了视同一同和平的政变来达到他们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实现掌握权力的这个目的。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胆量正式承认这个问题，但实际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至于贪腐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帽子，因为现在抓他的人啊就是贪官，现在的巡视走就是贪官，现在的中共每一个官员几乎都是贪官，所以贪污腐化，我觉得这是日加之罪啊！他的政治的阴谋、政治的计划，一企图去推翻十八大之前中共所定下的这个权力接班体系，这才是另计划他们的真正被干掉的一个动因。
好的，谢谢何先生。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听众观众打电话来。等一下呢，接两个听众观众电话以后，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那么先听一下这个山东孔先生电话，孔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我支持习大帝的打虎，同时呢，我也同情这些老虎。这些老虎呢，是这个体制培养的，如果不改革这个体制呢，现在新的老虎呢，新的一批老虎正在培养当中。建议习大帝啊，不但要打老虎，同时呢也要释放良心犯。这些良心犯呢，就是这些老虎给抓起来的，比如说刘晓波呀，许志勇啊，高瑜啊，是吧？好，谢谢，再见。
谢谢您，谢谢孔先生。还有湖北的徐先生，请讲。徐先生
你好。
请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听你们美国之音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呢，跟你们今天打电话呢，今天算是第一次。我简单说几句。我认为这个中国反腐啊，根本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反腐。如果说政治意义的反腐的话，绝对要实行西方的宪政和依法治国。这个中共从成立一直到今年接近一百年，他一直是权力斗争。如果说真正意义的反腐，首先要绝对真实的公布财产。所以说，我认为中国反腐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就是权力斗争。
好的，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湖北徐先生，刚才两位讲得很好。想请教一下张立凡这样先生这样一个问题。张先生，我们前几天呢，因为我写稿子写一篇文章，跟您谈过这方面的问题。您呢说过，如果这反腐呢现在改的话呢，其实已经晚了。如果要从这个机制上进行改的话，您可不可以结合这个事情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如果在80年代。这个中共能够这个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杜绝这种就是造成贪官的这种一党独大，然后权力不受监督的这种体制，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党内的分歧主要只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个所谓的利益集团没有真正的形成。所以那个时候还比较容易改，然后因为这个25年前那个不幸的事件，那么导致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半途而废，才有了后来这一系列的，就是形成这个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基层的这种贪腐，然后造成了这么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实际上就是形成了这种权力寻租的这种利益集团，形成了权贵资本。在这个以后，就是说想改革都已经比较难了，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说实在的，这个利益集团已经非常强大，而且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腐败，甚至在基层都在腐败，这么一种就是说深入骨髓的腐败。你现在想用打几只老虎的办法 用外科手术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从这个病理上来解决。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现在所做的一切，虽然我们也肯定这个反腐败是应该做的，但是呢它恐怕是难以这个根治的。所以现在我们看目前来看也只是这个通过这么一种权力斗争的方式，清除掉不属于自己派系的这些个官员或者是政治对手。那这种做法并不能够从机制上根除就是像产生像徐才厚、令计划什么这个周永康这样的一个体制，这样一个体制不改变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希望的，就是它没有可持续性。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山西的平先生，平先生您好。山西的平先生，
哎、
请讲。
啊，你好，哎，你好。哎，对对，我们这个关心的不是他这几个贪官，他是太多了，我关心的是以后的政治走向，关心的如何让我自由，让人人平等。谁来能够监督皇上？皇上一定你都有错，统一的监督，这是我们关心的。
好，
谢谢，
谢谢山西的平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邢先生参加讨论。邢先生您好，河北的邢先生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听得到吗？好像陷入一些问题，我们试一下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中国的反腐败确实很难，因为这个历史我想回想起，如果57年时候把那些民主党派呀、敢于帮助中共整风的人不打成右派，而是听从他们建议，我想今天中国局势要好得多。但是难也要改，阻力很大也要改，怎么改是吧？就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是吧？听政于民嘛，是吧？发扬民主，是吧？听听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我想想，不是说什么中国人什么民智未开呀、啊，不能搞什么民主啊，这都是一种给自己一种遮羞布。主要是取经于民，于民嘛。台湾能够实行民主，为什么大陆不能实行民主呢？实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即使晚，也能够把这反腐败呢进行下去。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教何斌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位山西的平先生所谈到的，他所关注的是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向。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习近平上任2年以来，对党内军内的众多的大老虎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打虎的手段，在你看来，今后打虎运动是不是会继续进行下去？下一个有可能被揪出来的大老虎又是谁？习近平的一系列的打虎运动对于中共目前党内的稳定，对于中共今后的政治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方面啊，就是这个大家为他高兴啊，大家也支持他，就是因为他打了很多老虎，而且这些老虎几乎没有一个无一例外，也不能说完全被冤枉的，因为贪官啊，抓一个那基本上是贪官，没有抓的也是贪官，所以抓一个贪官比不抓一个贪官呢，是要好一些，对吧？免得这个，所以一方面也宣泄了大家一种愤怒啊，所以他抓贪官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人们的这个欢迎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自古以来啊，皇帝为了立威啊，抓贪官也好，以其他名义来整治这个集团的进行吏治啊，整顿吏治啊，它基本上是一种常态的这个行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后面，它所这个进行的这个制度性的建设。那么我们现在几乎就看不到任何制度性的建设，反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文革的淤泥、文革的作风啊，一些这个对打击自由派知识分子，那么在法制上的这个倒退。而我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抓腐、抓这个腐败问题、抓这个打贪官问题， 真正能够走向一个民主的政治。如果不走向一个民主的政治，不想走向一个现代的法治，那所有的这个打贪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只是一个无数次的这个权力斗争的啊重复而已。所以希望习近平是要符合大家的这个期望，其实天底下的事情，中国的事情啊，就是已经变得非常简单，不进行制度性的建设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人们对你的鼓掌也是比较小的。那至于我们来讲，是一直非常仔细和认真的在观察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变化，尤其反腐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在海外条件非常的有限，我们能力非常的有限，但是由于我们这些年反复的坚持的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失误，但是呢也有不少事情呢被印证了，至少新四人帮这个已经今天为止已经印证了。那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看呢，确实还有老虎，这个老虎也并不一定呢比这个另计划呢更小，也并不一定呢比另计划呢不严重啊。那么有可能啊，现在目前看起来，当然以中央宣布、中共宣布为最真准确，那我们只是在这里呢进行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预报。因为在过去几年中间，我们在美国之音的节目的闲谈的中间，我们进行了一些就是我啊进行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一些预报啊，比较庆幸的是这些预报呢基本上应验了。那今天呢我胆子再大一点做一个这个预报，但是这些预报呢我觉得呢还需要未来的时间来证明它是不是这个准确。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可能性呢就是戈培雄将军啊，戈培雄这个是中央军委的这个常务副主席。那么以最开始习近平在进行这个整顿军队的时候呢，连徐才厚都一度呢想放过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动军队确实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这个区域。那么习近平虽然当过几年的军委的什么什么领导人的秘书，某个领导人的秘书，但是他这个并不真正的掌握中国的军队的情况，中国的军队长期在描述成为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政治势力，其实当然在我看起来是一个纯粹的100%的纸老虎啊，是没什么用的。但是习近平对此的还是有所顾忌啊，有所的这个小心，所以他对军队的并不是那么的敢于动手。所以当时徐才厚在春节期间出来，把我们都吓一跳啊，是不是习近平就放过来了？那么后来得到消息的习近平这个最近把我们都知道把徐才厚拉下来了，但是呢在很多军队的腐败呢还是要准备放过大部分的人，因为将军们也是跟地方一样的，没有什么将军不腐败的啊，没有将军什么这个将军不腐败的。那么最腐败的两个人物那么就是这个徐才厚和戈培雄。但是戈培雄因为在中央军委里面是常务副主席，他的权力是比这个徐才厚更重啊，所以他所涉及的腐败问题呢，也实际上呢比这个徐才厚呢也要更严重。
是，
但是对要不要抓这个戈培雄，我觉得习近平还是在最好的拿捏之中，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是，
还有一个老虎，就是跟另计划进行紧密合作的一个老虎。那么这个人我们长期观察下来，也跟另计划一样的。是一个比较谦和的人啊，是一个工作比较勤奋的人，也是一个对这个胡锦涛呢比较这个服从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很可惜呢，越来越多的证据呢显示出来，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这一场政变。那么他的地位现在很高啊，权力很高，现在呢这个地位很高，这个名气很大。这个我可能在以后的节目里面我们再讨论，我们先抛出戈培雄吧，看戈培雄能不能在春节左右甚至在春节之前落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对中国的军队和政治生态所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巨大。
好的，刚才这个何平先生埋了一个关子，还有一个更大的老虎，那么今后再请何先生再做这方面分析。最后呢，我们还有大概给张立凡先生一两分钟的时间，请您再谈一下。我们看到这有一些这个外电关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反贪打虎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些人的分析说他打虎呢还是有原因的，打虎呢是为了是改革铺路等等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做了很多事情，压制这个异议声音啊，还有控制网络这方面，这些事情他也做了不少。 如果真的是像大家分析的那样，他打虎反贪，现在下这么重的手，因为他现在下手这个情况来看呢，跟以往的这个所有这个中共领导人呢都不太一样啊。那么您看呢，是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说，他真的要做一番大事业，将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是一个改革的人物。
这个好像这个我一位朋友，这个吴家祥先生，他一直是这么预测的。但是呢，好像这个大家呢对他的这个预测呢，好像都不太认同。当然，这个我也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或许呢是为了要做大事儿，那么就要集中权力。但是问题是，权力集中了以后，那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感觉，那还有必要进行改革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从现在来看，其实，我以前也多次的讲过，无论是改革、反改革，或者是这个延缓改革，或者是策略改革，这个现在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救党保政权。我想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才能谈这个所谓的改革与不改革。所以现在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一个第一就是通过反腐败清除这个政治对手，保住这个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时呢也保住自己作为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政治地位。我想这个是对现任的领导人来讲是最重要的，也是优先要考虑的。那么至于说他以后会怎么做，我现在看不出就是他有任何想通过宪政的方式，通过这个民主的方式来这个来改革，来继续执政的这种倾向。我们看到的呢是用一种专政的手法来清除这个政治对手，同时呢也打压这个体制外的这个包括体制内的一些个自由化的倾向。这个是他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我们从这个他执政两年来的这个作为呢，应该说已经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个面，其他的我们现在什么也看不到。
谢谢您。
我们也没法预料他几年以后会怎么样。
好的，
谢谢。
好，时间的关系，有关令计划接受调查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谁在把习近平推上神坛。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